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12日，得奖的中国摄影师卢广的家属说，他已经被新疆喀什当局正式逮捕，但其律师仍然未获准会见他。居住在美国的卢广的妻子徐小丽星期二12月11日晚间在推文中说，喀什警方近日打电话通知了逮捕卢广的消息，但家属未得到任何书面通知。至于邀请卢广到新疆会面的朋友，徐小丽说他没有这位朋友的消息。卢广是一位常驻美国纽约的纪实摄影师，他在10月23日前往新疆自治区省会乌鲁木齐，与当地几位摄影师交流会面，11月3日晚间失联。几天后，他的妻子徐小丽获悉，卢广已经被地方国保拘捕。卢广持有美国绿卡，经常前往中国采风，拍摄纪实题材摄影作品，聚焦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些重要社会问题。因为拍摄题材敏感，卢广时常面临风险。保护记者委员会与无国界记者组织等国际团体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卢广。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中国政府有责任保护记者的安全和行动自由，包括在新疆自治区。据信，有多达100万穆斯林，大多数是维吾尔族人，未经审判被关押在新疆的再教育营地。被关押的还包括一些记者及其家属。纽约时报援引了解相关调查人士的消息说，万豪国际集团网络被大规模入侵，盗窃大约5亿客户个人信息的事件，是中国政府收集情报行动的一部分。据悉，与中国有关的黑客还盗取了美国医疗保险的客户信息，以及享有保密级别的中国公民的信息。纽约时报援引两名听取过调查汇报的人士的话说，入侵万豪酒店的网络黑客据信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万豪集团是向美国政府官员和军方人员提供酒店服务最多的连锁酒店。万豪集团11月底披露了其网络被入侵的消息，也自行展开了调查。路透社援引3个要求不透露身份的消息来源的话说，万豪酒店雇佣的调查人员发现入侵万豪集团网络所使用的工具、技术以及程序以前都被认定中国黑客使用过，不过万豪集团从未公开证实网络入侵的背后有中国黑客。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总统府预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会在年底之前访问首尔。韩国联合通讯社星期三12月12日援引青瓦台一位官员的话说，总统府认为金委员长今年访问首尔很困难，但会为他可能的访问做好准备。韩国和朝鲜领导人今年9月在平壤举行峰会的时候约定金正恩早日对首尔做首次访问。韩国总统文在寅当时说，这意味着金正恩会在今年内访问首尔。据信，金正恩年底之前不太可能访问韩国，跟美国与朝鲜就有关去核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有关。自从今年年初以来，朝鲜半岛南北方关系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双方在短短几个月内举行了多次峰会，朝鲜半岛长期以来的紧张局势明显缓和。法国警方正在搜寻星期二晚上在斯特拉斯堡世界著名的圣诞集市附近开枪打死4人、打伤11人的男子。警方说，可能在与警方枪战中受伤的嫌疑人逃离了现场。美国陆军和日本海上，美国陆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在日本北海道开始进行山鹰75演习。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又回到 Richard Stewart 的家里，通过他和他家人的对话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 Richard 要出门，他的妻子 Marilyn 有点依依不舍。
Richard 也不想和妻子分开，那怎么办呢？我们过一会儿在课文当中找答案。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ack， P-A-C-K， Pack， 动词，装，打包。
Suitcase， S-U-I-T-C-A-S-E， Suitcase， 名词，箱子。
Drawer， D-R-A-W-E-R， Drawer，名词，抽屉。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名词，冰川。
Vacation， V-A-C-A-T-I-O-N， Vacation， 名词，假期，度假。
今天的课文里还提到一些美国的地名，我们也先来熟悉一下。
Seattle，西雅图是美国西岸的一个城市。
Washington，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州。
Pacific Northwest， 美国西北部沿太平洋海岸的地区。
Mount Cleveland， 克利夫兰山。
Montana， 蒙塔纳州，位于美国西北部。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好，接下来我们分段听课文。Richard 正准备外出收拾箱子，太太 Marilyn 来到房门外。
Richard?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Hey, Marilyn, 进来。我刚装好箱子。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非得去吗？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我必须再去一次啊，我得给我的书再照一些照片。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我知道，亲爱的，你走了以后我会想你的。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我也会想你啊，我爱你啊，Marilyn。
I...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我
别再说了，不然我就要哭了。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别这样，别哭。我给你买了件东西，就在这儿。
Richard
已经收拾好了行李。He has finished packing. Finish 是完成的意思，后面呢可以跟名词或者动名词。John has finished the design of a new model. John 已经完成新型号的设计，也可以说 John has finished designing a new model.
Marilyn 问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真的非得去吗？这是一种比较婉转的表达方式。不过 Marilyn 知道 Richard 去西雅图的决心已定，所以听到 Richard 的回答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他只是说 I know, honey.
Honey, 名词，一般的意思呢是蜂蜜，那管太太叫蜂蜜，当然就含有甜甜蜜蜜，充满了爱的意思。
但是这在美国是非常普遍的，中文里一般说心肝、宝贝这一类的话，而英文里呢则说 Dear, Sweetheart 和 Honey 都是大同小异，意思是一样的。
Richard Stewart 夫妇呢，这两个人还没有分开就开始想分别以后的事了，相互都说 I'm going to miss you, 我会想你。
Marilyn 说着说着都快哭了， Don't say any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别再说了，否则我要哭了。 OR 是个连词，意思是或者。
不过 Marilyn 说 or I'll start to cry, 这里的 or 是否则要不然的意思，比方说 You should buy it now or you will regret. 你应该现在把它买下来，要不然啊你会后悔。 You'd better go to university or it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to find a good job. 你最好还是上大学，要不然啊就难以找到好工作。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互赠礼品时的对话。
A music box, it's lovely.
八音盒真可爱。
You like it?
你喜欢吗？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我喜欢。你猜怎么着？我也有东西要给你，就在床边的那个柜子抽屉里。去拿吧，打开。
Marilyn.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Marilyn, 这件毛衣可真漂亮。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我专门给你织的，穿上试试，肯定合适。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好啊。啊，亲爱的，我喜欢，非常合适。我白天晚上都要穿着它。
每次出差呢，夫妻两人都要互送礼品，那家里肯定早就没有地方放了。
你说什么呢？出差不一定就得互赠礼品，互赠礼品不一定就得出差。夫妻、亲戚和朋友之间互送礼品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
不过大多数美国人送礼呢并不一定要花多少钱，像 Richard Stewart 夫妇一个八音盒和一件毛衣就让两个人感情激动了好半天。
美国人打开礼物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那样的。Marilyn 说的 It's lovely, I love it. 还有 Richard 说的 It fits perfectly 等等，都是打开礼物后表示感谢的说法。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两个常用的口语，一个是
Guess what， 一个是 Go on。 Guess what 这个问句的意思是你猜怎么着，但是呢，这并不是真的让人猜。 通常讲这句话的人认为他接下来讲的话能引起对方的注意或者惊奇。比如一个小学生平时考试老是得三分四分，结果一次考试以后他回家跟妈妈说 Guess what? I got an A on a math test. 你猜怎么着？我算术考试得了五分。
Go on 这个短语的用处也很广泛。 Go on 有继续的意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它可以是指继续做继续说， 但是也不一定是继续，有的时候 go on 就是去吧，做吧。 Marilyn 叫 Richard 去拿毛衣的时候说 go on 去拿吧，并没有继续的意思。另外呢，
go on 还有一个意思是接近。我一说下面这个例子，肯定很多人都知道，电影《音乐之声》里边有一首歌就叫 Going on 17， 快到17岁，其中有一段歌词就是 I am 16 going on 17， 我现在16岁，快要17岁。哎，肖华，那你要不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唱这首歌啊？让我唱歌？为了不把听众朋友吓跑，我还是别唱，接着讲课文吧。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通过对话才知道太太 Marilyn 从小就想去冰川国家公园，那正是他要去照相的地方，于是他建议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不过 Marilyn 去得成吗？我们来听这段对话。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你用不着那样，不过等你到了冰川国家公园，你可能每天晚上都得穿它。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我想那个地方可能挺冷。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那里紧挨着加拿大边界，克利夫兰山足有10,000英尺高呢。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哎，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你讲过。 自从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起，我就一直想去那个公园。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你也想去看大山？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还想看冰川、森林、小溪、河流。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那好，Marilyn， 你应该和我一起去。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Richard, 我怎么去啊？ 我有工作啊。 我们在第一节课文里温习了 have to的问句形式，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也就是婉转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刚听完的第三段课文里， Marilyn 又用了 have to的否定句，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你没必要非得那么做。换句话说，要是愿意的话，那么做也不是不可以。这句话呢，我在商店买东西的时候经常听到。每次我买东西的时候呢，售货员总是顺便推销其他所谓的配套产品，会跟我说， You don't have to buy it, but it will be useful， 你不一定非得要买，但是它会非常有用的。 其实啊，我和Marilyn是一样的，一直都想去冰川国家公园。Marilyn说，克利夫兰山足有10,000英尺高，那大约是3,300多米。美国的国家公园啊，非常值得一看。美国联邦政府里有专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管理遍布美国各地的国家公园，每年的预算呢，大约要花20多亿美元。他们一方面要为游客提供各种设施，方便他们的旅游， 同时呢，又要维护自然风貌，一边让子孙后代还能看到同样的自然景色，这是件挺艰巨的工作。
只要到任何一个国家公园去一次，你马上就感觉到做出这种努力是值得的。一般来说，国家公园的门票价格都非常低，就像我们华盛顿附近的 Shenandoah 雪兰多国家公园，一个人去要5美元，一车人也只要10美元，不管车上坐几个人，买一张年票啊也才不过20美元。Marilyn说，我怎么能去呢？
I have a job. Job 就是 工作。
不过 work 的意思也是工作， 但是 job 和 work 不能够任意的换用。 job 是指在某家公司或某个单位有一份工作， 而 work 呢，指的范围比较广泛， 可以指上班的工作， 也可以指家里的家务。
Richard 想让 Marilyn 和他一起去， 但是 Marilyn 不知道能不能请假， Richard 就开始给他出主意想办法。下面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给 Rita May 打电话， 让她给你2个星期假。
Just like that?
这么说就行了。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当然了， 你是他手下最棒的雇员啊，你今年整个夏天每天都工作啊。Not
every day.
不是每天都工作。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你没有休假呀。No,
I didn't.
是啊，我没有休假。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Marilyn, 这再好不过了。你听我说啊，我今天坐飞机出发，在西雅图租辆汽车，然后我过一个星期和你在蒙塔纳见面，你说怎么样？咱们就这么办吧。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你觉得 Rita May 会准我的假吗？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那你要是不问就永远不会知道啊。I'll
do it. I'll ask.
那就这样，我去问。
Off 和在工作和时间有关的时候，是休息和休假的意思。 Take a week off 休1个星期假， Take a month off 休1个月的假。但是呢，从老板的角度来说，要是
give someone time off 就是批准雇员的休假。Richard 鼓动 Marilyn 向老板要求休2个星期的假，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这句话的意思是 那么说就行了。通常在这样说的时候，是指这个建议是不是过于简单了。Richard在讲他旅行计划的时候说，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这里的 pick up 就是指到租车公司去取预先租好的车。玉文，你不是说你也想看冰川公园吗？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请假出去玩一趟。恐怕请不下来假吧。Richard不是说了吗？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你要不问呢，就永远也不知道行不行。我看我们还是先看看
Marilyn 请假的运气吧，她如果成功了我再考虑。那恐怕还得等，我们要到下节课才会知道结果。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再听一遍。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bedroom before Marilyn came? He was packing his suitcase. Where was Richard going?He was going to Seattle. What gift did Marilyn give Richard? A sweater she just made for him. What did Richard ask Marilyn to do? He asked her to go with him.Did Marilyn agree to go? She agreed to tr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 获奖的中国摄影师卢广的家属说，他已经被新疆喀什当局正式逮捕，其律师仍然没有获准跟他见面。居住在美国的卢广的妻子徐小丽星期二12月11日晚间在推文中说，喀什警方近日打电话通知了逮捕卢广的消息，但是家属没有获得任何书面通知。至于邀请卢广到新疆的朋友，徐小丽说他没有这位朋友的消息。卢广是一位常驻美国纽约的纪实摄影师，他在10月23日前往新疆自治区省会乌鲁木齐与当地几位摄影师交流会面，11月3日晚间失联。几天后，他的妻子徐小丽获悉卢广已经被地方国保拘留。卢广1961年生于中国浙江省，1993年成为自由纪实摄影师以来，曾经获得何塞世界新闻摄影比赛金奖、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基金摄影奖等多个奖项。卢广持有美国的绿卡，经常前往中国采风，拍摄纪实题材摄影作品，聚焦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些重要社会问题。因为拍摄题材敏感，卢广时常面临危险。纽约时报援引了解相关调查人士的消息的来源的话说，万豪国际集团网络被大规模入侵，盗窃大约5亿客户个人信息的事件，是中国搜集情报行动的一部分。据信，与中国有关的黑客盗取了美国医疗保险的客户信息，以及享有保密级别的美国公民的信息。纽约时报援引两名听取过调查汇报的人士的话说，入侵万豪集团网络的黑客据信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万豪集团是向美国政府官员和军方人员提供酒店服务最多的酒店连锁店。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可能计划很快针对美国的贸易行为以及网络和经济政策采取行动。纽约时报援引四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具体的行动包括起诉为中国情报机构和军方工作的黑客。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总统府预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会在年底访问首尔。韩国联合通讯社星期三12月12日援引青瓦台一位官员的话说，总统府认为金委员长今年访问首尔会很困难，但会为可能的访问做好准备。韩国和朝鲜领导人今年9月在平壤举行峰会的时候约定金正恩早日访问首尔。韩国总统文在寅当时说，这意味着金正恩在今年年内访问首尔。据信，金正恩年底之前不太可能访问韩国，是跟美国与朝鲜有关去核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有关。自今年年初以来，朝鲜半岛南北方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双方在短短几个月内举行了多次峰会，朝鲜半岛长期以来的紧张局势明显缓和。美国和朝鲜也在今年6月举行了首次峰会，为朝鲜半岛去核化制定了目标。法国警方正在搜寻星期二晚上在斯特拉斯堡世界著名的圣诞集市附近开枪打死4人、打伤11人的男子。警方说，可能在与警方枪战中受伤的嫌疑人逃离了现场。枪手在此之前已经被列入极端分子嫌疑人的名单，警方还因他与一起持枪抢劫案有关而寻找他问过话。美国陆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北海道开始进行山鹰75演习。山鹰75是美日两国第37次举行双边高层演习，司令部演习。美国军队称，演习的目的是增进美国陆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备战能力，以及显示美国对印太地区盟友的支持。美国陆军第一军长沃雷斯中将说，演习顺。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1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华为公司财务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法院今天将要继续就是否让他保释展开听证。不过连日来，孟晚舟事件在中国民间引发了高涨的反美声浪。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被内外夹攻，既要稳定中美关系，又要镇住军方和保守民族主义势力的不满，他面临严峻的考验。救不救孟晚舟？怎么救？与美国谈不谈？怎么谈？北京要如何在两难中寻求平衡？而孟晚舟事件是否会让习近平的权威大打折扣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您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胡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两位嘉宾，先请小明先生来谈一谈，在星期一的时候，孟晚舟在加拿大出庭了这场对他的保释的听证会。那么，法官呢，在今天继续要展开第三天的听证，那么很有可能会在今天做出决定。先来谈谈您对于昨天听证会上透露很多巨量的信息，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对今天的听证是否可能达成结果又怎么看呢？小明先生，先请您谈谈。
好的，谢谢。从目前来看，辩方提出的几个理由似乎都很不充分，很多呢都是建立在一些想象之上，不能令人信服。孟晚舟这个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孟晚舟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企业老板，孟晚舟他不仅是这种华为的象征，而且他实际上掌握着许多有极端重要价值的信息，比如华为和伊朗交易的内幕，比如华为和军方、和中共军方和国安系统的关系，这些都可能事关华为企业的生死，甚至事关中共政府的颜面。就这点来说，不要说1500万加元，就是几亿加元、几十亿加元的保证金，相对而言都微不足道。而且呢，孟晚舟和加拿大并不存在什么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保证金、房地产，并不能够让孟晚舟不得不留在加拿大，她的丈夫和女儿也可以随时离开加拿大。所以，假如孟晚舟获得保释的话，华为作为一个有军方背景的企业，应该说有足够的技术手段来对抗一些有关机构对孟晚舟的所谓的电子监控，那些电子手段作为应该说是很容易破解的。所以这个从角度讲的话，这个保释并不是十分安全，对于加拿大来说，保释孟晚舟可能有巨大的风险。好的，
好的，那么胡星斗教授，您的看法呢？您对于这两天来的听证所提供出来的信息，您有什么样的评论？另外，您觉得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倒是可能会被保释。因为要保释，那就是要保证孟晚舟能够按时出庭，他能够不威胁到公共安全，保证公众对于司法这个制度的信心。我想孟晚舟，他现在在加拿大，不可能华为能够通过什么手段，这个或者是破解他的这个电子监控，我认为这个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呢，这个现在加拿大它是在中美之间权衡。我认为加拿大它也不完全是法治，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它也不完全是法治。连美国的报纸也认为，美国这样做是愚蠢的啊，这个扣留这个让加拿大扣留孟晚舟是愚蠢的。这个三星 诺基亚等等啊，这个也有将美国的这个产品卖给伊朗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为什么没有抓捕这个三星和诺基亚的人呢？为什么单单对这个华为的这个动手呢？就可见呢，这个地方还真的不完全是法治。
嗯，
而且为什么美国的国内法可以成为国际法？当然这个按照美国的国内法，也就是你将美国的产品卖给了这个美国的敌对的国家，好像美国就可以管，这样的一种这个长臂管理或者是长臂的司法，这个特别长的手臂的这样一种司法，就因为是买了他的东西，这个道理也比较牵强。如果从这个道理讲，那买了中国的东西的国家多着呢，尽管中国的东西可能不是特别先进，如果按照这个道理，那中国可以抓捕特别多的商人，因为这些商人可能买了中国的东西，然后又把中国的东西卖给了中国的敌人，所以这个美国从世界的警察到世界的法官，从这方面来看，这个他现在要做世界的法官了，从这方面来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嗯，那胡教授，您个人认不认为这个孟晚舟在处理有关于华为甚至于伊朗贩售技术这一方面，是否真的犯下了这个欺诈的罪嫌呢？
这个欺诈有可能按照美国的法律是那是有可能，因为现在孟晚舟他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他并不一定是从这个购买了美国的这个技术，然后转移到了伊朗，而是他涉嫌成立另外一个公司，然后对银行这个有欺诈的这个行为，以这个为借口来抓捕的这个孟晚舟，当然这仍然只是一个借口，因为这个成立这样的一些关联的公司，这个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孟晚舟与这个关联公司是不是也这个真的是有密切的关系，即使有密切的关系，他这个。然后有一些这个贷款的行为啊等等，那这个到底多大程度上，这个构成了对美国的这种犯罪？当然，美国它现在是，按照美国的法律，它是可以制裁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包括以前西门子等等，因为受贿，它也可以去制裁，包括。这个你如果在美国上市，你的公司在美国上市，他也可以对你在制裁，或者你在美国有分公司，或者你在美国有市场，这个或者是你犯下了这个人权方面的这个涉嫌犯下了人权方面的罪行，美国都可以追究。
嗯，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美国现在实际上就成了。这个世界的法官呢，我认为
好的，那么小明
是否合理，这个值得怀疑。
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特别我们看到，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呢，中国官方那么多次的要求加拿大放人，并且强调孟晚舟没有违反美国或加拿大的任何法律，并且把案件呢上升到是一个违反人权的案件。您怎么看？那么对于刚刚胡星斗教授的评论，您是否有一些反响呢？
好的。关于美国对其他公司的这种惩罚，其实这个并不是说针对华为的。此前日本也对很多企业进行惩罚，比如最著名的美国对东芝公司的惩罚，那个非常的严厉。东芝公司把一些特殊设备卖给苏联，当时加工核潜艇的这种推进设备，这个事情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美国对东芝公司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惩罚，而且东芝公司很多人也坐了监狱。这事情应该说并不是没有先例，所以从美国的以往的这过去的历史来看，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现在就说，至于孟晚舟是不是违反了法律，中国自己包括比如包括那个谁胡锡进，包括华为公司自己，他们都明确相信说美国和加拿大法律，他们非常相信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地方。因为 华为和胡锡进这些人都相信美国的法律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就应该交给法律来裁决，而不是由中国政府来裁决，更不是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来裁决。所以他们这个说法是显得既不懂法又没有道理的一种说法，我是很不以为然的。
好的，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孟晚舟被捕的事件究竟对习近平造成了一个多大的一个挑战啊？我们先来看看《纽约时报》在昨天的这样的一篇报道里面，他提到了，他说，尽管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没有受到挑战，但是在孟晚舟被捕之前，他对于经济和中美关系的把握就已经受到了批评，一些人指责习近平推行的政策野心太大，刺激了特朗普政府，引发了贸易战。如今孟晚舟被捕，可能意味着习近平将面临更多的压力。我想先请我们的这个胡星斗教授谈一谈，您同不同意？那么您认为习近平现在是否真的面临挑战或两难的局面呢？
如果处理得好，实际上反而对他是有好处的。中国我认为啊，不应当为了一个人一个公司而损害国家的利益啊。就像习近平所说的，我们有这个1000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个理由这个把它搞差了。这个现在呢，这个贸易战、科技战、这个人才战、什么教育战，现在都叠加到一块，而且呢，现在，中国的国际关系非常的恶劣，这个彭斯的讲话实际上是代表了某种新的冷战，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也是向社会主义公开的宣战呢，这个国内外他都认为，现在美国呢实际上是新的麦卡锡主义，新麦卡锡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现在那就是斯大林主义加法西斯主义，中国那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超过了恐怖主义，因为中国威胁了这个以美国为代表建立的这样的一种国际秩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这个还是要避免冷战，要尽可能的这个避免对抗，要搞好自己。中国本身就反对这个冷战的这个思维，这个如果中国能够，就像彭斯所说的，回到几十年前中美关系开始时的那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时代，改革开放的这个，回到那个改革开放的这个精神，做好自己国内的事情，特别是要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呐。这个法治啊、民主啊、自由啊等等，这个中国不仅仅是像过去那样的要亮剑啊，要亮，亮导弹、亮航母，更要亮官员的财产，更要亮先进的文明，如果能够朝这个方向做，我想呢是反而会加分的。
嗯哼，那么胡教授，我想继续再请教您。您刚也说到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事情处理的好或是不好，怎么样来界定北京方面的处置是好还是不好？那么您刚也说，中国不应该为了一个人或一个公司而搞坏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从外交部的强硬声明到召见了这个美国、加拿大的大使，您怎么看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反应呢？
中国关键是，要防止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所导致的这个法西斯化，要特别防止这个，特别是这种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绑架了这个外交政策，这个如果能够，我相信吧。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美国领导人，他们都是理性人。我们经济学首先假设大家都是理性人，而不是非理性主义的，而那种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这种他们其实都是这个非理性的，这样一种非理性只会把中国越搞越糟，只会这个虽然推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反美的这种情绪，这个最后中国也会越来越走向闭关锁国，整个中国也很难有进步，甚至可能倒退。所以 最高领导人所做的、所要做的，实际上就是要遏制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嗯哼，好的，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谈谈，在遏制这样的一种极端民粹主义的同时，那么习近平又要如何来安抚在党内的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么接下来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我们就刚刚的问题来继续探讨，就是习近平要如何来因应这样的一个挑战呢？那么甚至刚刚我们网友也提到了，这个习近平有没有可能会弃保孟晚舟呢？您的看法？
我先说一下，就是刚才有些网友说孟晚舟只是一双白手套，扔掉以后可以再换一双，其实并不这么简单。孟晚舟他掌握了很多刚才我提到的很多党国不希望外界知道的秘密，这个涉及到了华为企业的生死存亡。那这个华为企业的如果倒下去的话，那对中国的打击那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打击是极大的。所以这一点来讲，假如孟晚舟他把他的秘密，假如他孟晚舟意识到他被抛弃的时候，他如果去选择和加拿大和美国合作，把他知道的秘密全部兜出来的时候，那么他给中共、给中共军方甚至中共的国安系统造成的损失那可能会非常的大，那对中共的形象可能是一个颠覆。所以这个可并不是一个白手套扔掉就随随便便扔掉的问题，这我觉得才是给习近平最大压力的地方，他不能不救，但是实际上他又无法去救，这可能最大问题。但是我们从过去的情况来看，习近平大概没有在第一时刻全力以赴的去营救孟晚舟，因为实际上在加拿大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之后，中共的外交部才开始发声，首先是加拿大驻华使、中国驻华使馆、驻加拿大使馆发声，然后中国外交部召见加拿大大使，然后召见美国大使，这个步骤实际上是被舆论推着，很被动的在往前走，并不是一种很主动的措施。那么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从胡锡进他发表的两个微博上可以看到，第一个微博胡锡进很气愤啊，美国打不赢华为，技术上打不赢华为，采取流氓手段。第二个，胡锡进这个发了一篇长微博，很一开始调门很高，先是说这是打到我们家门口的，是对华的宣战。然而话锋一转，马上强调应该让华为和美国相信美国的法律，相信加拿大的法律，让华为和美国、加拿大进行一场法律战。我们就说实际上是要袖手旁观的。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当局已经做好了孟晚舟被引渡美国的精神准备。回过来说，毕竟中美贸易战如果这个局面恶化或者扩大的话，那对习近平本人、对整个的中国经济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华为和孟晚舟被捕对习近平本人的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另外，从习近平在阿根廷峰会上向川普做出的巨大的让步来看，习近平他已经意识到了，如果继续和美国打贸易战，他本人以及中国的经济都可能有巨大的风险，所以习近平才做出那么全面的大幅度的让步。所以和川普达成那个协议应该是习近平没有选择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这更大的目标，习近平大概率的会放弃孟晚舟，毕竟孟晚舟事件短时间内它不可能对中共造成实质性的，短时间内我说啊，是不可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我相信中国政府会在表面上做一些强硬的姿态，比如召见大使，发一些很强硬的说法，我个人以为他不会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好的，
我们来看看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林和利先生啊，他在两天前接受德国之声访问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说到，他说他认为华为事件是美国精心刻意炮制，直接针对习近平的。那么他也说到，这个习近平现在面对的处境呢，非常的艰难，要在90天内集中精力来处理贸易战的问题，而这场战役呢，非常的艰巨，习近平也面对巨大压力，美国在这一刻又加一拳华为的重击，习近平只能够忍气吞声，不可以高调的拍桌椅，动用其他的还击方式来向美国施压。那么林和利说，习近平只能是眼泪往肚里吞。 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两位嘉宾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评论。我想先请胡新斗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另外就是，到底是先打好与美国的这场贸易纠纷，还是先救回孟晚舟？您认为中共党内自己有没有达成共识呢？胡教授，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是很明显的，只要理性一点的，高瞻远瞩一点的，就知道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处理。就像刚才小明先生所说的，这个孟晚舟这个事件，虽然看起来很严重，但是与贸易战相比，那还是我就认为不是那么严重。也不要把孟晚舟他个人掌握了多少国家机密似的，把他看得那么严重。也就是说呢，应当将孟晚舟事件与贸易战分开，把它当成个别的事件，对于这个别的事件应当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或者呢是通过某种交换条件，逐步的这个相互让步来解决。在目前的情况下，处理好贸易战，这恐怕是最大的政治，这恐怕也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党内的共识。
嗯，
因为这个贸易战的话，那这不同于曾经美国与日本，有的人说美国与日本曾经也有贸易战等等，这个完全性质不一样。因为美国与日本他们是价值观一致的国家，无论是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曾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德国是曾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美国与他们都有贸易摩擦，但是总体上看，美国是鼓励日本、德国甚至印度这些国家发展的，不会把对方往死里整，但是中美关系可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中国目前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处理好这个中美关系，要处理好贸易战的问题。就像汪洋所说的，中美是最好应当是伙伴关系，但是呢，引领世界的是美国，中国现在愿意承认美国主导的规则，中美之间，它不是领导权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是价值观之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呢，要做好这种妥协的准备。中国现在没有资格与美国对抗，核心技术基本上都掌握在美国之手，力不如人万事休，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去叫嚣什么不惜这个发动一场战争等等，也不要去什么充当这个世界的领袖川普他就认为美国充当世界的领袖吃了很大的亏，毛泽东时代也要做世界的领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所以邓小平他就说我们不要去当穷国的头等等，我们也不要去炫耀中国模式等等。我在凤凰卫视上也曾经对这个也做过评论，这个也含蓄的批评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中国这个中国的价值观在现在在世界上它是边缘化的。中国不可能成为这个西方的朋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只能够低调，只能够韬光养晦，这个来发展，只能够是妥协，以这种无为而治，或者说以忍辱受屈来换得未来的发展。
好的，小明先生，我想最后十秒钟时间，想请您谈谈，如果今天加拿大的这个法官裁定了让这个孟晚舟得以保释的话，您觉得接下来这个美国或中国方面还有可能有进一步的动作吗？
我觉得不会的，但是这种如果出现保释的话，那确实是一个极大的令人震惊的消息，这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假如是这样的话，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裁判。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胡新斗教授，还有感谢小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与我们分享您的看法。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要继续和您探讨的是孟晚舟事件是不是美中贸易战 挥之不去的阴影。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